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好，我是林传道，苏牧师叫我直接上来。在这个救主降生、普世欢腾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在这个堂会里面来高声颂扬他，来敬拜他。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感恩的地方，我们心中也有在这里有属天的平安。但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要来思想在敬拜里面有一个角度。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公义圣洁的神，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在你的殿中俯伏敬拜你，为着你所赐下的爱子来到地上成为仆人的样式，来拯救我们，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你，因为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都要归于你。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学会依靠你、仰望你，因为你必大大战胜。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早晨在一起唱诗赞美他。我们今天要看到在圣经里面，圣经所记载的第一首赞美他的诗歌。这首诗歌不是就唱那么一次，在3000多年前就唱那么一次，不是。在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卷《启示录》，几乎到末了的时候还要再唱。在那个时候，所有得胜的要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一起唱他仆人摩西的歌。我们常常思想在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唱传统圣诗，有时候我们唱现代的诗歌。有些现代的诗歌它的那个琴韵节奏有时候我们不容易跟，然后有时候唱传统诗歌的时候你觉得它很沉闷很沉重，然后一句一句的年轻人也很难跟。那为什么有一首诗歌写在圣经里面是3500年前写下来的，大家敬拜赞美神的诗歌，要在新天新地里面站在玻璃海上在那的唱诗赞美神？我想我们来思考一个地方。这首诗歌一开始他讲到，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战争好像不太发生在我的这个世代跟我的下一个世代，但是我的父亲他在抗战，在内战，他经历了很多的烽火。记得他在病危的时候，我回去台湾，在病床前他很有精神的告诉我，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懂得要节省，要存一点钱，然后可以换那个金条，存钱就是为了把金条放在身边，然后呢逃难的时候可以用。你要上一部渔船， 离开那个地方，你有金子，跟你有钱，那个船夫要的是那个银两，不是要那个纸币。所以我父亲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很节省，是为了逃命。但他后来来到了台湾，生活比较安定，他慢慢慢慢存了一些钱。他说今天好像钱也救不了他的命。我们可以翻到下一个，有没有那个 PowerPoint 的。我们可以回想当年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地过了430年，当时法老王已经忘记约瑟是谁，约瑟的子子孙孙在歌珊地他们繁衍壮大，埃及人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个威胁，所以他们派他们去见基霍城。到底基霍城是什么，我们现在很难查考，是不是就是囤积那些粮仓的地方，货物的地方，好像 Costco 这样。但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基霍城不是只有是一个卖场，是一个储存食物的地方，也是一个城市，居住很多人。在比东，在兰塞，他们要建这两个城，但是他们逼迫以色列民，那时候在做这个城的时候是用泥砖做的。泥砖呢，是你拿一个木头的板子，把它钉成四方块长方形的，然后把泥土跟草屑混在一起，然后把它压一压，压紧。你要把泥土跟草屑混在一起是要很大的功夫的，因为以前没机器，如果有个 mixer 在那里就好了，以前没有这种东西。但是法老王连草屑都不给他们，所以在这个诗歌里面他们恨不得把这些草屑都给烧了。我们看到下一页，他们向神哀哭，神知道，神并没有马上的就把他们带离开埃及，神要他们在那个埃及地等候。有时候我们在苦难中，神并没有马上把我们带离开那个苦难，神要试炼我们，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到某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认识谁是神，可以认识我们需要伏在神面前谦卑的跟随神，那个时候神就会动手。他向摩西显现，摩西原来是一个埃及的王子，他长得俊美，他的姐姐米利安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把他几乎越靠近皇宫的那个方向，沿着那个河流，让皇宫里面的公主能够把他捡去。他也跟皇宫的这个公主说，我帮你找一个奶妈，就把他的妈妈介绍给这个公主。摩西从小吃香的喝辣的，受到很好的教育，全国几乎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有很好的装备，神也没有马上用他，神带他去旷野40年，一直到他亲眼见神。神在旷野超越的神用超越的方式向他显现，他害怕，他没有信心，神帮助他。 我们看下一页，神要他去法老面前告诉法老，他听见以色列民的哀哭，要把以色列民带离开为奴的地方。他知道法老可能不太相信有这种事要发生，他让法老去经历，让以埃及地的人也去经历，他把摩西亚伦的杖变成蛇，法老说这没什么，我的博士术士也可以。但是圣经写得很清楚，神掌管一切，法老的心也在神的掌握之中，他使法老的心刚硬。有时候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像法老一样，一直到跟生死有关的事情面临到我们，神使得十个灾降临到埃及地，第十个灾好像审判一样，他让所有投生的人跟畜都被击杀，要败坏埃及地的偶像。当我们看见这一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知道，到底我们是要亲身的经历这些事呢，还是从历史中可以学教训呢？好像我听我父亲说，你要省一点，知道我们在美国省钱是很困难的，我们有很多的债务，在这里需要为孩子预备大学的学费，你还要付房贷，每天不是在征战之中吗？这些战争虽然是不是在炮火里面，其实也不尽然少于炮火的猛烈。当我们在公司里面载浮载沉的时候，常常可以听见这个部门被裁掉了，这个实验不做，甚至我们在学校里面偶尔可以听见有些人 oral 的 test 没过，考试没过，这些都是征战。现在有一些中国人的家长，为什么说中国人的家长呢？有一个 game 就叫中国人的家长，他这个 game 非常 popular， 在这手机上面可以玩，好像你在经历你的人生一样。你要怎么把这个孩子带到幼儿园，这个幼儿园还可以学外语。我一个朋友从那个 Boston 回到了上海，他在上海，他为了让他的孩子进一个比较好的幼儿园，他就打电话到芝加哥，他爸爸是一个医生，从上海去之前离开上海，然后到了美国，然后他还有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请他爸爸打了六通电话，好不容易他接到一通电话说，礼拜天下午两点半在哪一条路口，那红绿灯下面要带现金，包好，我会派人去拿。为了一个幼儿园啊，花了不少钱啊。然后他觉得在美国会不需要这样子，但是在中国呢，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点，起跑点就是开始战场的开始。但是到底是谁在替我们打仗？是我们自己去征战吗？让我们看下一页。我们知道以色列民的长子在那日，应该说那夜，他们越过了这个 死神的击杀，因为他们听话，他们听他们长老的话，他们长老听亚伦的话，亚伦听摩西的话，摩西听神的话，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框跟门楣上，所以他们越过了那个死亡的阴影。今天我们有我们的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越过那个死亡的阴影，我们也可以大大的战胜，不是我们亲手拿刀拿枪去攻打敌人，而是神的血，他的宝血保护我们。我们看十二章里面先谈到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我们把看到下一页好吗？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我不知道这个图大家看不看得清楚，这个图的那个左上方有兰塞跟苏哥这两个城，那你看左边，你看到，哎，为什么在上面叫下埃及，在下面叫上埃及？它那个上下的意思是指那个尼罗河的上游跟下游，那个尼罗河上游就比较高一点，所以叫上埃及，然后河流一直往出海口流出去，所以在北边的地方出海，所以叫下埃及。兰塞跟苏哥就在那个哥山地，所以他们原来是住在那个附近，壮大的。他们从那个地方开始走，走到苏哥去，有60万人，除了妇人跟孩子跟牲畜以外，就有60万人。我想有200-300万大军，因为他说这是我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一起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还要吃无效饼，因为没有时间。在战争里面是没有时间做饭，能吃就好了。所以我父亲大概能体会，我大概比较难体会。但是他们在正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都出来了，一个也没留在那里。那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他们那时候的日子是从太阳下山开始算。他们走哪里呢？你们可以看到从下埃及要到迦南地的右上方最近的路是什么？应该是走海边，那条路叫腓力士地的道路，那条路最近。但神没要他们往那条路走啊，神要他们绕道。我也想想人生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状况，神要我们绕了一大圈到地球另一边去认识他，为什么？也许我们在原来我们的安乐窝里面比较难认识我们的神，绕了一大圈它的意义在哪里？有些人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为了来读书来工作来结婚来生孩子来过日子。但神知道，这是有原因的。在那里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你容易走，埃及的军兵也容易走啊。军队来了，你要往哪跑？当时可能没那么多船，不像我爸爸的时代还有很多渔船。神带着他们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那这个路到底什么路呢？世世代代有很多的圣经学者研究了很多的路，都没记下来，不知道真正的路线是什么。你就看那个下面有很多的线，那个就不要乱想。有些人如果对圣经的研究考古研究有兴趣的，我想那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专业。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谈它到底走哪一条，因为我也不知道。但圣经里面讲的红海，它其实是指一个芦苇海，就是说它 它这个海边很多芦苇的，海边长芦苇是什么？它很多的泥烂的那个泥巴在那里的，又湿又难走的，是走那种地啊。人生旅途上到底有多少是捷径呢？其实有一个法国的作家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盘旋曲折的山路，要拐许多弯，兜许多圈子，时常觉得我们好像是背着目标，其实我们是越来越接近目标。这是文学家写的，作家笔下的人生，从人的角度来看，虽然盘旋曲折，但是好像总会到终点。在神带领下的人生其实不是这样的，神带领下的人生是一条既定的、得胜的、不会后悔、不可回头的、有神引导的、有神同在、有神亲自保护安慰的、可以放心跟随的道路。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是公司高层，有多少是佼佼者，从小到大都是领袖的。在这里特别对我们做牧者的，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到底是你带着大家走呢，还是神要你带着大家走呢？还是神要带着大家走，你跟着告诉大家就这么走就好？一个跟随跟一个领导常常是有一点冲撞，在思想个性上面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按着神的心意跟着走，他们在旷野边安营，那个地方也无可考，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了。但是很特别的是，当时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即便难走可以走，即便我们人生的路不容易走，神保守我们。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是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是一个保护，是一个安慰。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的时候，你有多少心中的确据说这条路一定是对的，这个选择是好的？过去有一段日子，我大概不太记得，事后过了大概七年才想到这件事情。我当时毕业没有多久，其实工作也不是有太大的要求，但我一个同学在纽约就打电话说，你 Labor Day Weekend 要不要来纽约跟我们聚一聚，我们公司有一个位置，你把 resume 给我，你顺便去 interview 一下，在 Wall Street。 我想既然去找同学嘛，老同学，他是我小学中学跟高中的同学，我就去了，跟他们见一面。我也去 interview 一看，哇，这个公司是很大楼的，波士顿大楼比较少，纽约大楼非常多。那我觉得那大楼这么多大概也没什么稀罕，就是某一层吧。就一去他发现这个公司很大，公司的高层全部坐在那个圆桌里面，是我一个小弟弟这样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很紧张，他们需要一个东西，他们现在没有，希望我能去。我回来之后，他们马上打电话来说给我 offer， 信马上到。但是我事前告诉他们，我在考虑另外一个公司，在 Boston， 因为我还是刚毕业没有多久的学生，心态上还是学生，总觉得说我还要学习，去那里大概没得学习的机会，去那里就是贡献。但是我太太是纽约长大，她有四个姑姑在那里，一堆 cousin， 哇，我们想想好开心啊，去吗？好啊，去啊。 我赶快打电话问搬家公司要搬多少钱。那个纽约的老板说，我给你三倍的价钱，你告诉我银行账号，搬家费都免了。然后就开始做梦，我也许可以住在 Manhattan， 也许我可以住在 Long Island， 然后坐火车进城，小孩子可以住大房子，我想得很开心了。然后我太太也很开心，因为她可以跟亲人在一起，不会老是跟我一个人。想了又想，我们后来决定我们分开祷告吧，十天我们不要谈这个事情。每次见面又想讲，所以我们就忍了十天，我们彼此私底下祷告。十天之后我们在谈的时候，我 Boston 的公司也给我了一个 offer， 我决定不去纽约。我们心中没有平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中没有平安。他给我们的钱是这边的三倍，那个年终奖金他是一年给两次，不是 20% 的奖金，而是 2.5 times the base salary。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一个穷书生，也刚开始起步，我想有点害怕，有点战惊，心里面就是没有平安，怎么祷告怎么跟神求，就是没看见云柱火柱，所以这件事情就忘记了。后来就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把我的大女儿送到幼稚园了，然后我就去 YMCA 游泳，完了就要去上班。游完泳出来一打开收音机，哇，我一听不对吧，好像是在拍电影，我听一听不是拍电影，有一架那个民航的客机很大，撞到 South Tower 在纽约，那天是911。然后我回家，我不敢去公司，我回家心里想，啊，不去接我女儿回来。我那时候儿子才刚刚这么大，抱在师母手中，他在楼上陪着他唱唱歌，带着他很开心的。我们那时候的日子在美国简直像天堂一样的。突然那件事情发生了，我到楼下去打开电视，打开的那一刹那，又另外一架飞机撞进了 North Tower。 我的同学下午4:30打给我，就是同一个同学找我去纽约工作了，他们公司半年之后就搬进了 World Trade Center。全公司有一半的人在110楼开会，当天就没有了。我的同学从27楼花了45分钟挣扎的走出那个 South Tower， 15分钟之后整个 South Tower 就垮下来，他身上都是灰，他还找不到他老婆。后来找到了。但是我相信神有神的美意，当你信靠他的时候，当你跟着云柱火柱的时候，你知道你该动还是不该动。有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很吸引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趋之若鹜，忘记了到底是谁替我们征战，是谁做我们的保护，谁可以安慰我们。我们总想我们可以，有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很多是残缺的，特别在北美，我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特别是在我以前的教会，有很多的内在美。我的内人住在美国，叫内在美，我呢在中国打拼。一个家，父母没有能够陪伴子女长大，其实子女需不需要这些身旁的云柱跟火柱呢？我们的父母就好像我们的云柱火柱一般。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每天回家，我发觉爸爸妈妈都在家，对我的安慰，对我的保护，我是带着感恩的心领受的。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去征战的，什么是可以交托的。 其实我们需要征战的东西几乎是没有，是自己。到底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交出去给我们的主，信靠他，他就大大的战胜。如果我们不愿意交托，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就不知道战果是如何了，就没有人能够保证。记得在我在学生事工在 Lexington 教会在城里面做了一个学生事工，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投入，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非常非常晚回家，大部分的时间呢都花在学生的身上。那我有两个孩子啊，他们要学琴要打球都是妈妈在陪。我还记得有一次很晚回家，几乎要上床要睡觉了，哎，老婆还没睡，突然拿一个那个录影的东西给我看，我儿子在那个 regional 的那个比赛打篮球，他突然拿到剩最后几秒钟拿到一个球，他冲到篮下灌篮，然后大叫，那个大叫声音是谁？当然是我太太嘛。但是我知道我缺席，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其实很后悔，总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我愿意陪着孩子长大，愿意去帮助他，让他不觉得他没有依靠没有安慰。也很谢谢我的妻子，他扮演那样的角色。那他说这么晚了叫小声一点了，已经半夜了，但是我可以看到真的世界上最爱他儿子的人真的就是他，不是我。当我回到母堂离开了学生事工，开始又跟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弥补。刚回去的时候，中午在教会买饭，我帮孩子，以前都是帮孩子买饭的，去排队的。他们跑来说 Daddy we don't need your help， 他们不需要我的帮助，他们已经 长大了，他们可以自己买饭。我心里面有多么的下沉，多么的愧疚。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如果可以，我们愿意成为家人的守护者，也让我们能够求告神，求神继续带领我们一家的成长。耶和华晓谕摩西，要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海边，靠近海边，在那里绕，在那里等。埃及的军队怎么想？法老怎么想？他们全军都忍受不了，这些原来是我所掌握的资源啊，要跑。他们的军兵马上要扑上去了，但是只有神在这里做以色列民的保护跟安慰，他带领这些老百姓带他们到海边，后有追兵。我不知道那些老百姓的心是什么想，几百万人走了很辛苦的路，走了烂泥巴，带着一堆也不太能吃不太能喝的东西，然后呢看着就要死在海边的沙滩上。一个军事的将领绝对不会让你的部队暴露在沙滩上的。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好像把一块肉就放在爱犬面前，他一定一口把它咬下来，不会等待。结果呢， 老百姓抱怨，神就告诉摩西，因为摩西求告神带领这个家往前走是很重要的，求告神带领这个教会往前走也很重要。如果你是单身的，求告神让神带领这个人继续的走跟随他的道路也很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下一页，摩西把杖伸到海里面，海水就分开，以色列民就下海走干地。为什么以色列民下海的时候地是干的？这个是神迹，但是不是就以色列民看得见？他们分两个营，一个营是以色列民，一个营是埃及军队。神让云柱跟火柱保护着以色列民，让黑暗的那一面对着埃及的营，以色列的这一边，他的百姓其实是有温暖的，是在光明的一面。我们要选择在哪一边呢？今天时间不是很多，我不能再讲例子了，但是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跟南军部队的指挥官李将军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当然他们就想说，为着自己的部队，为着自己的军事的胜利祷告，求主站在他们那边。但是当记者呢跑来问着林肯总统的时候，他说，神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啊？这个林肯总统回答却是，我不是这样祷告的，我所祷告的不是要神站在哪一边，而是求神帮助我可以站在他的那一边。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纷争，我想在教会里面也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站在神的那一边的话，我想这一切纷争就没有了。只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看清楚到底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是不是常常紧抓着神，希望他能够站到我这一边来，而我们不愿意用跟随的角度，我们要带着我们的领导统御的能力做自己想要的决定，希望神苦苦哀求神也好，用尽各种手段也好，就希望我这一边能够赢。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我们看到下一个图，结果是这样，站在神那一边的平平安安的有两三百万过了红海上了岸，剩下的所有埃及的全军除了法老没下海、啊、他的全军他的马车全部是耶和华让他们被海水淹没，当他们想挣扎离开海面的时候，是耶和华使他们像铅一样沉在海里面，是耶和华大大的战胜。这整首诗歌他在之前是用叙述文，之后也是用叙述文，就这一段它是用诗歌的题材。诗歌的题材是一个在这个人世里面所能用语言表达的最美好的表达你思想跟情感 最高的一个境界，在这里写下了圣经第一首诗歌，因为他战胜，因为他带领了百姓离开了他的敌人，他们存活了，得到了拯救，是靠着耶和华拯救的大能。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诗人写着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列祖的神，把他们的列祖写在这里是要纪念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不是他们没记得，是神没忘记，神没忘记他的应许，他要保护我们，安慰我们，直到那日。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战士，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就爱到底。当深水淹没敌人的时候，如同石头坠到深处的时候，神的右手的膀臂护卫着我们。所以在这个普世欢腾救主降临的日子里面，让我们记得他没有离弃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来跟随他，而不是要来引导他。他是大能的至高的神，如果我们愿意俯伏在他面前恳求他的带领跟引导，我们的敌人能够战胜我们吗？众神之中有谁像他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下半个诗句又提到了像预言般的，在非利士地的居民非常的害怕，以东的人、摩押的人、迦南的居民，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已经在这里唱这样子的诗歌了。之后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一时的开心，一时的欢喜，就忘记了我们要一生的跟随，而且要时时的跟随主。求主常常的靠着神的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的跟随者。我们看到下一页，在摩西带着以色列民唱这首歌的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也带着众妇女回应这首歌。她其实也是在唱第一节讲的因他大大战胜，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他，我们在这里每个星期回到神的殿聚在一起感谢他，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求神赏赐那属天的平安给我们。但我们不要忘记是因他大大的战胜，在那日，也就是在主再来的那日，在那日我们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的时候，也是因为主大大的战胜。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再唱摩西的歌、羔羊的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我们做个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求主真的是带领我们全教会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心都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每天的日子交托在你手中，知道你是 那战士，你是那拯救，你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力量。求主继续的保护我们，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那日。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恩，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